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被再次聚拢我们到你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主啊，你是大牧者，你亲自来牧养我们，你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谢谢你将你的道赐给我们，求主来继续来带领我们，你让我们能够明白你，也求主给我们信心，能够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在前面，保罗在众百姓面前为主做了见证，但是为主做见证的结果，这些百姓并没有听进去，而是仍然要把他要处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千夫长就把他带了出来，带了出来又为了搞清楚实情到底是什么原因发生的。那么就把犹太的领袖，包括祭司长，包括这个全公会的人都叫了过来，让他们来在这件事情上是律法上的问题还是其他问题要搞清楚。那这样也再次给保罗一次机会，那么再次可以向这个公会里面这些领袖来继续来做见证。所以到了23章，一开始说，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就他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一直都是这样的，因为他不承认自己有问题。我们注意一下这个称呼，在前面跟这些百姓讲的时候，在22章一开始说：“诸位父兄请听。”那么跟这些公会的领袖是弟兄们。这公会的领袖过来以后啊，其实是作为一个审判官和这个千夫长一起来审讯他。所以从这个地位来说，保罗的地位他是个受审的，被审讯的。但是他说弟兄们这句话，其实他们听起来是不舒服的。为什么呢？保罗就自己把自己和这些审讯他的这些犹太人放到一个同样的一个地位上面，这同等地位上这么去审讯，所以说他不舒服，而且是他自己说，我在神面前是没有亏欠，是凭着良心做事。那么第二节，大祭司亚拿尼亚就吩咐旁边站着人打他的嘴。下面看到保罗抓住了他的把柄，说：“保罗对他说，你这封事的墙，神要打你。封事的墙，那就是这个墙装扮一下，那看上去好看，里面可能乱七八糟，那就像那个豆腐渣工程，外面看得很好，但是里面就是豆腐渣。就说你这个人啊，是道貌岸然。”外面好看，里面是满了污秽。为什么呢？说你坐堂为的是按律法审问我，你竟违背律法。他违背律法，那是当然神要追究他的责任，那神要打他，神要审判他。为什么是违背律法呢？因为在利未记的19章15节就说，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这律法里面对以色列的这些领袖有一个要求，就是说审断事情的时候要按照公义去审判，不能有不义的事情发生。也就是说，在没有审断清楚之前是不能打人的。那现在保罗就说的这么一句话，一个嘴巴打上去了。这个作为大祭司，这是不应该的。他是知道律法的，所以你吩咐人打我吗？他违背了律法了。那保罗是非常熟悉的，说神要打你。第四节，站在旁边人就说：“你辱骂神的大祭司吗？”他们认为这个大祭司比神还大。你看，保罗已经把这个律法，把这个他们要用律法审判，这个保罗的律法拿出来，他们不当回事，而把这个 大祭司看得更重要。说你打大祭司吗？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经上记着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这句话好像一看上去好像不好理解，其实保罗是这个意思，就说我不知道他是大祭司。因为作为大祭司，他是懂律法的，他作为一个这个官长，他不应该违背律法，他不应该做这样的事儿。他做这样的事儿，我还以为他不是大祭司。如果我知道他是大祭司，那么我不会毁谤他。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大祭司啊，真是很惭愧。第六节，保罗看出大众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这个犹太的公会里面基本上就这么几类人，一类是那个祭司或祭司长，另一类呢就是撒都该人，还有就是法利赛人。那么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在许多方面他们是有冲突的，有矛盾的，对这个神的认识啊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在某些地方上他们又是合一的，特别是对付这些教会，对付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是站在一起的。那他们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前面也分享过，撒都该人呢，他是不相信人有灵魂，不相信有天使，不相信人死了以后会复活。那为什么这样呢？有弟兄姊妹说，那么那个先知书里面都谈到啊，撒都该人只看摩西五经，其他的他不认同，那先知书他不认同，所以他不承认。他是法利赛人呢，那先知书他们是认可的，所以他们相信是有灵魂的，相信有天使，相信人死了以后会复活，所以他们在这方面是教义上是有冲突的。那么保罗看到一部分是撒都该人，一部分是法利赛人，他找到了机会，所以要把这个口子从他们中间的撕开。所以下面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他表示自己法利赛人，他真的是法利赛人，就是遵循律法，是律法师。所以保罗他是受了这方面的这个装备的。他说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说现在我受审问的原因是因为我盼望死人复活，这样就把这个他跟法利赛人就放到了一起。这个保罗说这句话，就是他很有技巧，他没有说为主做见证，为主做见证，那么就包括主复活，他是把这个说是盼望死人复活，这个也没错。那说了这话，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争论起来，他就撕开这么口，让他们彼此就来争论。当一个审判的这个审判席上，这些法官有了冲突以后，这个案子就会，这个结果是就会受影响。那么现在就是这法利赛人可能对保罗就有同情。下面我们看第八节，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和鬼魂啊，这说到了，法利赛人却说两样都有，于是大大的喧嚷起来，因为这个事儿就争吵起来了。有几个法利赛党的文士站起来争辩说，我们看不出这人有什么恶处，他若有鬼魂或者天使对他说过话怎么样呢？说到这儿，那么这些法利赛人就比较同情保罗了，也部分的认同保罗说盼望死人复活，他们也认同死人复活，所以他们说假如说真的是有鬼魂或有天使向保罗说话，也许是这种情况。第十节，那时大起争吵，千夫长恐怕保罗被他们扯碎了，就吩咐兵丁 下去把他从众人当中抢出来，带进营楼去。担心扯碎了，那就是这些人开始在保罗身上拉拉扯扯，那么场面一定是非常混乱，所以是抢出来的。可见当时那个场面是多么混乱。十一节，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当天晚上，神主耶稣现在保罗的旁边跟他说话。我们注意一下，把保罗抢出来以后是没有带到监牢里面，而是带进了营楼里面。这一晚上是在营楼里面。那么主耶稣说跟他说是放心吧，这是对保罗极大的安慰。其实保罗知道圣灵要把他引他回到耶路撒冷，那回到耶路撒冷会被捆起来，会遇到这样的审讯，但是结果到底怎么样他不知道，心里面没数。那么主耶稣神把他带回去到底要做什么也不知道，他一定是清楚神把他带回去一定有神的目的，他一定他有给他一些任务，但是具体做什么他不知道。但是主说这句话就告诉他了，说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你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从罗马那个地方，就是从腓立比那个地方回了耶路撒冷，绕了这个圈，其实主耶稣让他再次回到罗马，到罗马那个城市里面。那么这是在罗马为我做见证，其实意味着就是神的心意很清楚了，让他要去见到罗马皇帝，在他的跟前做见证。所以这儿主耶稣就清楚地告诉了保罗，他这次受这样的苦的目的是什么，让他要去罗马，在罗马人面前，在罗马这些官员面前来做见证。这就很清楚了，这是保罗回来以后主耶稣第一次告诉他这个任务，非常清楚，保罗是清楚的。我们从这里看到撒旦的作为，撒旦之所以这样去做，那就是要阻挡保罗在外邦人中间传福音，阻挡他在外邦人当中建立教会。但是这个撒旦绝对没有想到，神反而反过来使用撒旦这一个毒辣的这个手段来再一次成就他自己的计划，成就神的计划。所以我们 看到撒旦再次被神利用。其实今天撒旦这么猖獗，一直在不停的攻击教会来逼迫我们，其实神一直在使用他。从长远的这个方面来考虑，神是在使用撒旦让我们得益处，让我们在艰难的环境当中更加来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让我们更有信心来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所以当我们真的受苦的时候，为主受苦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一定要清楚，神在我们身上一定有他的美意，一件事情不会无缘无故的发生。十二节，到了天亮，犹太人同谋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他们就同谋起发了一个誓，如果不杀保罗我们就不吃不喝，那就是一定要把保罗杀死。那这些人其实是犹太人当中的极少一部分，是那个激进派。我们知道有一个奉瑞大人，那奉瑞大人就是这样的人，他们认为保罗是离经叛道的，所以他必须死。第十三节，这样同心起誓的有四十多人，这个人数也不少了。他们来见祭司长和长老，这儿见祭司长和长老没不是见法利赛人，因为法利赛人和他们已经有分歧了，所以他们找这个不可能找法利赛人，他们有自己的阴谋，说我们已经起了一个大事， 若不先杀保罗就不是什么。现在你们和公会要知会切夫长，也是要告诉切夫长，叫他带下保罗到你们这里来，假作要详细考察他的事。他们设的计谋就是让这些长祭司长和长老来骗这个切夫长，说把这个保罗带过来，我们继续来详细的考察他到底是什么问题。那实际上他们干什么？我们已经预备好了，不等他来到跟前就杀了他，在半路上就杀了他，就半路上埋伏起来。这件事情也涉及谋杀，然后这件事情呢，就保罗的外甥听见他们设下埋伏，就来到营楼里告诉保罗，保罗还在营楼里面。我们可以想到，这个是设计来谋杀保罗的，那么他们一定是不会把这个风声轻易的走漏出去，所以他们这个一定是很保密的。但是保罗的外甥知道了，那可能保罗外甥是和他们这个圈里面这些内部人可能有一些关系，是不是就传到他的耳朵里面。无论怎么样，我们相信这是神的作为，神一直在掌管，无论他们怎么保密，神有办法让这个信息透露出去。所以是保罗的外甥知道了，那么这么亲近了自己的舅舅马上要被害，所以他那着急，他又想办法，所以就去告诉保罗。保罗很冷静，他是请一个百夫长来说，你领这少年人去见切夫长，他有事告诉他。那么下面我们看到这个百夫长真的是很顺从的去找这个切夫长。那现在要知道，保罗不管怎么样他还是一个囚犯被抓起来的，虽然没有定罪，但是现在他的身份地位不可能百夫长这样就去听他的。那为什么去听呢？可能是这个非常急迫，保罗一定说这件事非常急迫，那么关系到很多方面，让他告诉切夫长，他就去。十八节，于是把他领去见切夫长，说被囚的保罗请我到他那里，求我领这少年人来见你，他有事告诉你。那切夫长就拉着他的手走到一旁，私下问他说，你有什么事告诉我呢？问这个保罗的外甥。他说，犹太人已经约定要求你明天带下保罗到公会里去，假作要详细查问他的事，把这个事情告诉他们，说你切不要随从他们，因为他们有40多人埋伏，已经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现在预备好了，只等你应允。把第二天要发生事告诉这个切夫长，说他们已经准备好了，明天跟你说的时候你就等你答应了。22节，于是切夫长打发少年人走，嘱咐他说，不要告诉人你将这事报给我了，就是让他有保密，因为这些事关系很大。那么从这儿可以看到，切夫长知道了这件事这个来龙去脉，那么呢，那40多个人那些激进派包括那些长老祭司长都不知道。我们看到神的作为，他们的阴谋败露，这是圣灵让这个保罗的外甥知道，但是切夫长知道的这件事他们并不知道。我们看到处处都有神的掌管，我们也不要担心，我们做的事之所以能够让别人知道，那也可能也是神的作为。所以我们真的不要以为别人不知道我们就可以去做，神都知道，也求神怜悯我们。23节，千夫长便叫了两个百夫长来说，预备步兵200，一个人管100，那么两个百夫长管200人，这200人去护送，那40个人对200人，那肯定是 到时候这真的如果遇到了以后，这200人应该是很强大，而且还有马兵70，长枪手200，这个装备也可以。今夜还出往凯撒利亚去，那么凯撒利亚那儿就是那个熊府在那儿去办公的地方，连夜就出发，连夜护送保罗离开耶路撒冷。我们看到都在神的掌管当中。24节，也要预备牲口叫保罗骑上，护送到熊府菲利斯那里去。那写夫长又写了焚书，大略说格老丢吕西亚请熊府菲利斯大人安。这格老丢吕西亚就是这个切夫长的名字。请熊府菲利斯大人安。这个菲利斯啊，我们圣经里面没有讲，其实这个史料里面对他有一些描述。这个菲利斯这个熊府呢，他以前的地位非常的低，他以前是个奴隶。奴隶在罗马的是没有身份的，没有地位的。但是他为什么做了切夫长呢？史料里面记载他有一个兄弟，亲兄弟。这个他这个兄弟呢，和这个当时的这个罗马皇帝叫尼禄关系特别好。所以因为这个关系，就这个菲利斯这个奴隶呢，最后就得到了一个自由，成了一个罗马公民。不仅从罗马公民呢，后来被提拔成了巡抚。我看到就这样一个历史。27节，这个人被犹太人拿住，将要杀害。我得知他是罗马人，就带兵丁下去救他出来。救他出来。就是我得知他是罗马人，就带兵丁救他出来。他知道保罗是罗马人，其实保罗是在他拷问的时候，他才知道保罗是罗马人的身份。这是为了讨好这个罗马当局，为了讨好这个巡抚。因要知道他们告他的缘故，我就带他下到他们的公会去，便查知他被告是因他们律法的辩论，所以正是没有关系，是他们内部的家务事，并没有什么该死该绑罪的罪名。后来有人要害他的计谋告诉我，我就立时解他到你那里去。他把自己这个过程比较详细的告诉了这个巡抚，所以又吩咐告他的人在你面前告他。这句话不好理解，我们下面分享到下面我们就会好理解这句话了。括号里面就说还有一个加了一句说愿你平安。31节，于是兵丁照所吩咐他们的，将保罗夜里带到安提帕迪。安提帕迪在什么地方呢？安提帕迪在犹大和撒玛利亚的边界，就过了安提帕迪，那么到了这个撒玛利亚的境内就相对比较安全了。因为撒玛利亚的那个地方住的大部分都是外邦人，犹太人很少，而在犹太地区呢，大部分犹太人，所以在犹太地区他们派了这么多的人马去护送保罗，以防万一。那么到了这个安提帕迪，他们就比较放心了，所以第二天就是让马兵护送，其他人都回到营楼里面去，只留下马兵护送保罗就可以了。33节，马兵来到凯撒利亚，把文书呈给巡抚，便叫保罗站在他面前。巡抚看了文书，问保罗是哪省的人，既晓得他是基利家人，那基利家人那是罗马的一个省，那意味着保罗就是罗马人，确定了他的身份，这个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如果确定他是罗马的罗马公民的身份，那么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就不一样。35节，就说等告你的人来到， 我要详细听你的事。说等告你的人来到，就是上面这个菲利斯向是这个切腹长向这个巡抚菲利斯说的话，吩咐告他的人在你面前告他，说等告你的人来到。那么后面也就是说，后面这个切腹长要安排一些人，就是告这个保罗人到这个巡抚的跟前，具体的跟他讲这些事，然后便吩咐人把他看守在希律的衙门里。23章，相对来说我们就比前面简单一些，信息量不像以前那么多，但是我们从这个过程来看，保罗回到耶路撒冷之所以受这么大的苦，是神的作为，神要透过这样一个方式把保罗带到罗马，为主做见证。而且这一次主亲自的跟保罗去讲，保罗就心里面清楚了，他以前真的不知道他是送福，至于下一步走到什么时候是什么情况都不清楚。像我们今天实际上好多时候明天发生什么都不知道，即使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们都不一定知道我们下一步真的应该怎么做。主是一步步带领，我们看到主真的是一步一步带领他，一开始就是让他回去以后又慢慢地告诉在启示到了这儿很清楚了，那就是下步要让他去罗马。所以我们从保罗的遭遇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在主面前的一个摆上的服侍，我们应该怎么服侍神。服侍神一定是会吃许多的苦，我们不可能一帆风顺，那遇到苦难的时候，遇到弟兄姊妹对我们如何如何的时候，遇到外邦不信的人逼迫我们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真的一定要清楚，这是神的许可，一定有神的美意。所以我们在服侍过程当中，就像保罗一样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我们相信神掌管，不要害怕，说不要担心，放心吧，这是主说的。好，今天就分享到这儿。